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提多书第二章，主题是合乎纯正的道理，由秀君牧师撰稿。在提多书第一章，保罗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和监督，神的管家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克里特有混扰真道之人，所以要吩咐教会的领袖堵住他们的口，保守神话语的纯净。接着在第二章，保罗吩咐提多，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并劝诫众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真道。纯正原文有健康、健全、完整的意思，与当时假教师错谬不健全的教导形成强烈的对比。对付错谬的教导，一方面要堵住假教师的口，严严地责备他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教导那纯正的道理。唯有明白纯正的道，才能驱除错谬的教导。大使命的目的不是停留在传福音，而是要带人信主受洗，并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谨守遵行神一切所吩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教导神的话语，带领教会听道并行道，心思意念和举止行为都与主的话语对齐。保罗教导提多将合乎纯正的道理教导人，这里列出了四种人。第一，教导老年人。一，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人节制，原文意思是警醒清醒，不是糊里糊涂。换句话说，就算我们年老了，我们仍然要持续地殷勤学习神的话语，不容自己因为年纪老迈而迟钝。纯正的教导能帮助长者凡事上清醒，保持清晰的思路和警觉的心，留意周围的动态和形势，而非糊涂度日、鲁莽行事，免得被假教师拐骗。二，通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人端庄，言行举止规规矩矩、成熟稳重，而非狂妄轻浮。不要幼稚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而是要端庄，活出随着灵命成长相称的成熟稳重。三，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人自守，有能力自我节制恰到好处，而非放纵自我无拘无束。毕竟年纪大了，若不自我约束，不自己管管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固执的老头子，难相处，不肯听劝，以为自己什么都懂。所以越是年长，就越是需要有自我约束和节制的能力。四，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人生活中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虽然肉体渐渐衰退，但老年人还是可以继续成长成熟，以至于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老年人有经验的优势，丰富的人生经历，若加上属灵的追求和神话语的学习，他们必能在信心、爱心和忍耐上继续成长，无可指摘。以前年轻时读这段经文没有什么感觉，但今天特别有感触，因为四十几岁的我开始感觉身体逐渐地走下坡，这时候再读到关于老年人的劝勉，就非常有共鸣。圣灵也透过这段经文鼓励我们活到老学到老，一定要持续地竭力追求主，一刻也不松懈，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守那所信的道，打那美好的仗，直到见主面。第二， 教导老年妇人。妇女在神的家中恢复了神创造原有的形象，所以他们也要来学习神纯正的道理，活出他们在神家独特的位分和职责。因此保罗这里列出了对年老妇人四方面的劝诫。一，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指行为上要分别为圣，活出与世界不一样的标准和生活方式，透过衣着、言谈举止、品行态度，彰显内在的圣洁生命。年长的基督徒妇人同样有丰富经验的优势，所以更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有好品行，活出美好的见证和榜样。二，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妇人不说谗言，原文是不控告人，中文翻译为说谗言，意识上也是正确的，因为人说的谗言往往就是在控告人。一般而言，当妇女迈入中晚年，也就是所谓的空巢期，就会有很多闲暇空余的时间，因为孩子已经长大，不需要他们操心，工作上也不需要他们继续打拼。因此从古至今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年老妇人喜欢四处串门子，东家长西家短的搬弄是非。但在神的家里绝不能如此。感谢主，我们教会在主任牧师的带领下酝酿出一个每周一起导读的文化。姐妹们在电话里不说谗言，不讲是非，而是一起开心赞美神，一起同心祷告神的话语，并为彼此的需要代祷。不但有一星期一次的小组导读，我们还有一星期五次的妈妈导读。从周一到周五早上9:30，在妈妈群组里有15分钟电话里的导读。这样的操练让妇女们一起领受神话语和导读中的正能量，天天品尝神话语的甘甜，以赞美取代抱怨，以祷告取代控告，如此改变了我们的属灵胃口，谗言和是非渐渐的就不再有吸引力了。三，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妇人不给酒做奴仆。酗酒是克里特人败坏的世俗文化之一，就连老年妇人也陷于其中。一点点的酒对身体有益处，但对酒上瘾，无法控制，没有节制，就成了酒的奴仆，被酒瘾辖制。亲爱的，你今天生活中给什么做奴仆？是酒的奴仆、手机的奴仆、娱乐的奴仆，或是购物的奴仆？求主帮助我们多多学习纯正的道理，好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不再做奴仆受辖制。四，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使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特别强调年老妇人要教导年轻妇人。无论是夫妻相处之道，或是带娃和持家之道，年老妇人丰富的经验能够成为年轻妇人的帮助。过去错误的范例可以成为他们的警戒，过去成功的例子可以成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所以这里吩咐年长的妇人要用美善的教导来指教年轻妇人，使他们觉醒，明白自己身为女人的职分，做个好妻子、好母亲。保罗这里列出几方面的教导。一，教导他们爱丈夫。爱丈夫是妻子需要学习的，按照神话语的教导去爱，不是爱的感觉，而是爱的决定，从神领受了爱，并用神的爱去爱丈夫。即便是发现了丈夫的缺点，受不了丈夫的坏习惯，与丈夫之间意见不合或起冲突，又或是家庭生活的困难和压力冲淡了热恋的感觉， 我们仍然要爱丈夫。当心中对丈夫不耐烦、厌倦、受不了，甚至想要放弃时，身边更需要有年长的妇人陪伴和守望，以过来人的经历扶持与劝勉，并教导我们用主的爱去爱丈夫。二，教导他们爱儿女。先提爱丈夫，然后再提爱儿女。圣经教导的爱儿女与世界的爱儿女有很不一样的定义、方法与标准，因此需要年长的妇人教导他们如何用主的爱和主的话语去养育并教导儿女，而不是溺爱以至于败坏了儿女，也不是提高声调大吼大叫恐吓孩子。用神的方式爱儿女，能够建造他们，成全他们，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完全人。三，教导他们谨守。这谨守与劝勉老年人的节制是同一个字，原文意思是警醒、清醒，不糊里糊涂。年轻妇女若不警醒，也很容易被他人的甜言蜜语迷惑，或被潮流误导，偏离了真道。四，教导他们贞洁，从心思意念和情感到言行举止以及衣着打扮，都要清清洁洁、规规矩矩，不沾染罪恶的污秽，不随从世界的风俗，要把自己全心全人以及最珍贵的爱情保留给自己的丈夫，并设立与其他异性之间安全的界限，不留余地给模糊不清的暧昧关系。年长妇人是过来人，能够理解年少妇人所面对的试探，很多事情由女人来说会比男人更合宜，特别是贞洁方面的事。女人之间敞开心扉的交心，能彼此陪伴和扶持。相反的，男女之间若在婚姻以外赤露敞开分享，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落入试探，导致情感出轨，直至婚姻破裂。第五，教导他们料理家务。神既然赐给我们一个家，有丈夫，有儿女，我们就要在这家里尽忠职守，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各方面的需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该是会建造我们的家庭生活，使之更加美好。两者之间并不冲突，因为纯正的道理教导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去经营、去爱护、去照料家庭，并教养儿女成为敬虔的后代。有耶稣做一家之主，这个家一定会非常幸福。六，教导他们待人有恩。原文是 good， 良善、美好的意思。善恶之分，我们要选择善，要做好人，不做恶人，要做好事，不做恶事，要说好话，不说恶言。因此待人有恩，就如耶稣的比喻里提到忠心良善的管家。妇女们要在家里追求成为良善、美好、优越的好妻子、好母亲，善待家里的丈夫和孩子，并待人有恩。七，教导他们顺服自己的丈夫，降服在丈夫的权柄之下。即便妻子比丈夫有智慧、有才干、有能力，妻子仍然要降服于自己的丈夫，因为这是主的吩咐。这方面的学习，年长妇人亲身体验，能理解顺服丈夫的挑战，也经历了顺服丈夫的喜乐和福分，所以能更有效地陪伴并鼓励年轻妇人学习顺服丈夫。 若没有敬虔爱主的年长妇人陪伴，恐怕年轻妇人就很容易受世界影响，陷入韩剧、日剧、陆剧洗脑的价值观，或是身边闺蜜的加油添醋把自己带偏了，对丈夫耍脾气、冷战、对峙、坚持己见，甚至闹离婚。这些都不是神国度的价值观，年轻妇人需要敬虔的年长妇人陪伴和提醒，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我们的信仰没有落实在日常生活中，那也只是个毫无意义的理念。因此，年长的姐妹不但自己领受纯正的道理，并要指教年轻的姐妹，使他们在个人品性和家庭生活中有美好的见证，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第三，教导少年人。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再次强调警醒、清醒，不糊里糊涂。换句话说，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要警醒，要清醒。我们要以神纯正的道理教导少年人，好帮助他们头脑清楚，思路清晰，明白神的旨意，行事为人光明磊落，向着正确的标杆直跑，不做糊涂人，虚度光阴，不被世界的潮流冲击，不被世俗的观念蒙蔽。保罗特别教导提多以身作则，立下好榜样，在好行为上成为会众的模范，而且还要在真理的教导上纯净无掺杂，正确无错谬，释放出话语中的分量和权柄，使人因此被炼净而分别为圣。这样的榜样和教导能驳倒抵挡真理的人，使他人的控告落空，并因此自觉羞愧。面对抵挡真道之人，我们为真道争辩最好的策略就是强而有力的生活见证。第四，教导仆人。透过教导纯正的道理，教导仆人在奴隶生活中如何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保罗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以及提摩太前书都有提到仆人如何待主人的教导。因为当时奴隶制度非常普遍，而且在奴隶中信主的人也多，信耶稣后虽然仍是奴隶，但他们在基督里有了新身份，是神国里蒙爱的子民。因有了新盼望，他们在奴隶制度底下能够活出尊荣神的生活。原本毫无意义的奴隶生活，却成为了为主做见证的平台。凡是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里提到三方面。第一，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身为仆人，就当在仆人的职位上顺服在上的权柄。无论是当时的奴隶制度，或是现今世代的工作，都要如此顺服主人、上司、主管等在上的权柄。顺服是神国度非常看重的行为，在所有人际关系和管理制度里，神吩咐我们要顺服。二，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仆人顺服主人，不但执行主人的吩咐，而且态度也很重要，不再是苦哈哈、心不甘情不愿、无奈的顺服，而是甘心乐意的顺服，让主人的心舒畅，讨他欢喜。主人的吩咐只要不抵触圣经的原则，仆人只管听从，不顶撞也不刁难，并且要欢欢喜喜的配合，而非与他处处相对。第三，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既然主人自己的产业托管于仆人，即便没人在看，也没人在管，我们仍然要诚诚实实，不私拿主人的东西。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翻译为装饰， 意思是要行出以上所教导的行为，如戴上装饰，在基督徒仆人的生活里彰显神的道，让人看见福音的美。试想想，如果您还未信耶稣，看到有这样一位员工，自从信耶稣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甘心乐意的顺服，诚诚实实的完成您一切的托付，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到底是怎样的耶稣竟然如此改变了一个人？亲爱的，好不好让我们为主做见证，在家里，在教会，并在工作上，以圣经的教导为准则，尽心竭力活出强而有力的见证。最后，要教导纯正的道理，因为神的救赎恩典已经显明，并要改变我们。我们教导纯正的道理，因为神救赎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原文是 train up， 指训练、培训，透过重复的操练，进阶性的提升，以及纪律上的加强。神救赎的恩典在两方面训练我们。第一，现在生命的改变，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神救赎的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一切抵挡神的心思意念以及属世的欲望，好让我们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自守的词根又是 sober， 这个词再次重复出现，意思是当我们除去了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就可以警醒清醒，不糊里糊涂，并且可以活出公义和敬虔。二，将来荣耀的盼望，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不但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未来等着我们。因此，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一个完美的永恒。那时，神应许的所有福分将完全实现，而且有耶稣基督裂天而降，再次回到这地，设立他荣耀公义的宝座，作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这将要再来的耶稣，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不但父神爱世人，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连耶稣自己也是甘心乐意的将自己给了我们，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不是一些或部分，而是脱离所有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他，我们的现今和永恒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哇哦，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局，远超过任何一个童话故事，超越人一切的想象。如此浩大的救赎恩典实在太宝贵了，所以保罗吩咐提多一定要传讲，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同样，这句话也是对你我说的。无论是年轻的提摩太或是年轻的提多，保罗都有同样的嘱咐，不要让神的道被我们的年龄限制，不叫人轻看，不是以势力来操控他人，也不是以魅力赢得人的认可，而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为一切的准则，帮助教会活出从神话语而来相称的生命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帮助我们坚守真实的道理，并将你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好让我们的教导合乎纯正的道理，帮助教会的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真道，无论是男女老少，社会各个阶层与不同行业的人，都能够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